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牧师去台北，那就我这边来讲利未记第二十六章。我们一起来祷告。二十七章，对不起，二十七章。口误。来，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感谢主这一路的带领，我们在整个利未记当中，主啊，我们从第一章到今天最后一章二十七章，我们相信主啊，每当你话语一解开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着各样的恩惠。主啊，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能够更加学会尊重你，都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再次交托我们自己的心，在你面前，愿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扎根。因为主啊，这是你要我们学习的。就像你告诉人说，以色列晓得我的律例，摩西知道我的法则。主啊，你要我们生命不断的成熟，我们就是要借着你的话语，一次一次的，主啊，不断努力的，让我们生命能够进到成熟的阶段。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耳朵，主啊，要蒙福，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自己，宝血洁净在我们耳朵身上。主啊，是我们有聆听的耳，也求你宝血洁净在我们心上，是我们有个受教的心。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交托以下的时间，愿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二十七章，我不晓得昨天看到是关于神的遵守神跟不遵守神命令的祸跟福，然后前面又讲到禧年，最后一章突然讲到说这个献物，好像感觉跟前面不太有关系。那事实上，神在二十七章里面特别讲到说，要把这些，如果你有许愿，你要还愿的时候。你要照着神的规定，这里其实是神在教导人要学会尊重他。所以二十七章这三十四节里面要定一个主题的，我就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学习尊重神的主权，诚实的待主。学习尊重神的主权，诚实待主。好，诚实待主。OK， 那这二十七章的这三十四节大概主要的分为两个部分，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九节是关于到还愿的时候你要献上的礼物或金钱的原则。那从第三十节到第三十四节是又特别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的原则。好，那我们分别来看。那在第一节到第二十九节又分了很多段落，因为所献的有很多的方式不管是房屋金钱或者是土地，都有神的原则。那我们就来看这章中的经文。第一节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接下来从三节到第八节就是关于按人许愿的人，你要还给神的钱是多少，在这里所讲的。那第一个原则，第三节到第四节，你所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圣所的评就是圣所的秤子。好，那这就是你不能自己称说我献上了多少重量的银子，不行，要照什么圣所的评。好，那固定价银五十色克勒，若是女人要固定三十色克勒。好，这是第一个阶段关于成人的规定。如果是五岁到二十岁，好，就是比较少年的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色克勒，女子要固定十色克勒。那小 baby 呢，从第六节若是从一个月到五岁，男子你要固定五色克勒，女子要固定三色克勒。若是六十岁以上，就是老人家呢，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色克勒，女人要固定十色克勒。但是还有一个但书，就是说第八节，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好，这里有一些的问题，为什么男人的固定的价值比女人多？为什么成年人比少年人多，比孩子多，比老人多？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价值吗？是这个人的价值吗？对，是神按人可以人的经济能力去献给神，所以神不是勉强人哈，说也不是在这当中去评论说哦，男人比较有价值，女人有比较没有价值，不是，是按着经济的能力，普遍社会状态的经济能力，所以神是非常了解人的。好，所以成年人就被规定要，如果你要还愿，你对神有许一个愿，你要还愿的时候，不是照你自己的意思，这一神也在教导人，你不是随随意意的。许愿也不是随随意意的还愿，一切都要尊重神，要学习尊重神，你不能任意而为。好，所以男人你要20到60岁，你要献上50舍克勒。那50舍克勒这个词很难理解哈。那大概哈，50舍克勒大概是0.6公斤的银，0.6公斤，600公克的银。那600公克大概是21盎司的银，因为银哈在交易上面大概都是用盎司，那大概算下来大概12000多块，以我们现在的新台币啦，大概10000出头这样子哈。啊，大家大概就知道说，哇，我许愿我要归还给神的价值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不晓得当时的物价指数是如何啦哈，因为当时不是罗马人，也有可能私底下有很多的运作，但是。大概我们知道会比较知道说那个金额是多少，好、哦、，OK， 那照这个金额，我们就看到这些原则哈、哦，所以这个原则其实是按着人的经济能力归给神。那你看第八节，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的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还有刚刚讲到说，要按圣所的平，那我们不用担心祭司会是一个不公平的人，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特别是大祭司，他每年一次要进去圣所，至圣所，你要知道他是非常小心翼翼在服侍神，可不可以随随便便？他如果任意去对人多要钱，或者是用诡诈的砝码去称所有的物品的重量，那他自己要对神负责，他可能会被神击杀，所以大概祭司不敢这么随便的。所以当时神就把这些事情公平的条件交托给祭司去管理这些事情。OK， 当然我们还是要想说一件事情，这里好像是神，感觉上好像神跟人要钱，对不对？但神很富有啊，天底下所有的钱都是他的，为什么他要对人还愿，要定下一个价钱？在我们的民间里面，我要许愿，我要还愿，都是什么？随我自己的意思。好，我想要怎么样许愿？那这里就想到一件事情，请问你，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们只想到我们要的东西，还有我可以给你什么，好像在交换，对不对？在跟一个神在做一个交换。但是耶和华神是天地万有的主，他有没有成就你许愿的义务？他有没有这个义务？他没有这个义务，但是他会不会使我们的许愿成就？那是出于什么？他的恩惠，他的恩惠。所以既然主权在神，你就必须要尊重神所说的。这个价值是多少？我想以10000多块，我们会大概估量他价，不是能力难以达到的事情，可是也不是一个很小的代价，对吧？好，所以神会斟酌那个部分，让人学习去尊重他。好，你不能控制神，哦，随随便便就跟人许个愿，然后照你意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行，你要尊重神。好，那这是对于许愿的人他的固定价值。当然，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一个月到5岁，他怎么会去许愿？那可能是父母亲代替他许愿的。好，啊，可能这阵吃不好啊，神说你如果帮助他的话，那最后你就要献上什么？男孩子你就要献上5舍克勒，女孩子要献上3舍克勒。哈，要记住一点，上帝没有成就你许愿的义务，如果他做了，是出于他的恩惠，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他，尊重他。有时候你不要讲到说神啊，其实你对一个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你如果是随意待他， 他的感受是什么？换作你，你是个有名望的人，有人来求你，随意待你，你的感受是什么？当你感受到不受尊重的时候，那是不是觉得好像我们的关系是怪怪的？好，所以神要人学习这件事情，要信实，要诚实。好，那当然，我们再往下看啊，等一下还有一些解释哈。从第九节开始哈，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人所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好，所以一旦献给神，它就是什么圣的，圣的就是属神的，是不可以这样随便的、随便对待的。第四节讲到说，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换坏的，或坏的换好的。若是以牲畜更换牲畜，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什么是都要？你如果原先献了一头不错的羊，后来觉得有点损失，我再献另外一头好了，去跟祭司换，然后就会变成什么下场？都要成为圣是什么？这两只全部都归给神了。你说哇，怎么这样子？好像都不能长雄哈。其实原因很简单，你要做事之前，请你要不要深思熟虑？特别面对神的事情，可不可以随便？或心怀诡诈？可不可以对神心怀诡诈？不行。所以神在教导以色列人要怎样？你每做一个决定之前，你真的要好好想过。特别是你面对神，你可不可以随便？态度随便，思想随便都不行。你要真的想好，不要再跟神说三道四的哈。那一下换这个，一下换那个，所以神就定下这个规则。你一旦献出去了，就是献出去了。你如果要更换，两只都是要归给神的哈。来，第十一节，若牲畜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也就是说，不洁净，你不可以献，但是你又献了不洁净了，怎么办？就会被祭司安置在什么？也许是外院，那做什么处理呢？两个处理方式。第十三节，他若一定要赎回，祭司告诉他，你这只羊啊，他身上有残疾，不能献。所以，既然不能献，怎么办？如果他要赎回去，他就要在赎的价钱上面要另外加上什么？五分之一。好，五分之一，一样。神在教导人一件事情，你要做决定之前，请你先想好。特别对待神，请你先成熟一点，先想好，不要心怀诡诈。好，所以你一旦献了一个不洁净，你想说啊，这只比较看起来比较没有价值，我就把它献给神。结果就是什么？不算献，但是还是归给什么？祭司。祭司要做什么处理？把它卖掉。好，或者祭司要怎么处理？那是祭司所决定的。好，那神在教导人要信实，要信实，不要随便待神。好，那这是讲到关于献牲畜的。那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是献房屋。献房屋的规则是怎样呢？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所以谁来定价钱？是祭司。好，但是你放心，祭司绝对不敢随便的，因为他要去面对神。他真的如果按照自己意思来，其实圣经里面有嘛，以利两个儿子是不是被神击杀了？是的。好，如果他随意，就会被神击杀。所以祭司办事就要怎样？要凭良心，凭神的原则。哈 ，OK。那第十五节，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之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能就归这个县的人。好，所以你一旦做出决定，后来又反悔了，有没有办法回来？还是有办法的。你只要再额外加上什么五分之一，好，就是120%，你要再出这个价值才能够买回。好 ，OK， 我想这原则就我们刚刚所讲的，要尊重神，而且要自己要成熟去面对这些事情。从第十六节开始是关于献地的部分。十六节讲到说，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固定价值。若撒大麦以赫梅尔，要估价值50舍克勒。OK， 从这个原则你会看到什么？一个土地的价值，神怎么看待？产值，对不对？产值。所以，请问你公不公平？公不公平？非常的公平，不是按你自己所设定的地段，不是按你所设定的心中的价钱，或者是去跟人家炒地皮啊，或哄抬各种价钱，这是不公平的原则。好，所以我忘了哪本先知书也讲到说，以邻接邻，以地接地，以致穷人无立足之地，耶和华要审判这种事情。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放任市场操作，然后结果搞到最后是什么？穷人无立足之地。神曾经说过要审判这种事情。好，所以在这里，神对于一个土地的价值，它的公平原则是什么？它的产值。好，所以能够撒多少，一块田地要多少面积撒多少麦种，那是固定的。你多少也没有用嘛，挤住了它也长不好，你太松了，你的收成也太少。所以他们农夫都有一个聪明，就是说一块田地要撒多少种，都有概念的。所以这里就定了土地的面积跟价值，就定出来了。那第十七节，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你所固定的价为定。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有没有发现上帝很在意公平原则？还有，你要诚实对待神，你不能因为知道嘛？神把地分给，就是让以色列人在那里承受地为业，而且又定了安息年、喜年的原则。特别到了喜年，就算你是卖掉的，你承受为业的地，你卖掉了，到了喜年是不是归还？是的，是要归还的。所以有人就会盘算，那我到第四十九年的时候，我把它献给神，明年又还给我了。才很诚实的告诉祭司要怎么办理，就要怎样按照比例原则。好，比如说你距离喜年还有五年，你就是五十分之五乘上那一块地的价值，就是你剩余的价值，就是你所献的价值。公平吧？非常的公平，因为你不能对神诡诈，而且是最终这块地到了喜年的时候也是归还给你的。所以倘若他在喜年之后将第十八节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来推算它的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它就不是你所固定这块地可以种多少大麦，它本来应该价值多少钱，不是这么算的。要怎样按照喜年所剩余的价值，这比例制嘛，五十分之剩下几年去乘上原来的价值。好，十九节，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所固定的价值外，要加上五分之一，地就怎样，准定归他一样。如果你做了决定又要还回的，你就要付上代价。好，要多加上五分之一的代价。第二十节，他若不赎回那地，或者是将地卖给人，就不能再赎了。所以他可不可以卖给人？就是说你献给神，那又把那块地卖给人，了解吗？你就不能赎回了，你就没有条件赎回了。但是这地还是归给神，虽然所有权是归给另外一个人。好，那第二十一节，到了喜年，从那地买主的手中出来的时候，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献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也就是说，你如果做了刚刚我所讲的那一件事情， OK，到了喜年，这块地是谁的？不是你买主的，也不是你卖主的，是谁？归给耶和华，就成为什么？利未人，利未人承受为地的业。好，所以不能对神行诡诈。你献给神，又私底下把这块地卖给人，下场就是这样子。这块地永远不再属于你的，喜年到也没有用了。好，它就是归给祭司的。OK。那这是关于献地的原则，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从第二十二节又讲到，如果你是买来的地，买来地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你原来承受为业的地。好， 那做法怎么做呢？第二十二节开始，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可不可以献？可以献的，但是要怎么处理呢？二十三节，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啊，给他推算到禧年一样，到禧年还有多少年就算，然后当日他要以你所固定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禧年地要归给卖主，不是买主，地要归给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好，你不能说啊，你讨厌一个人，然后你买了他的，他又穷乏，所以你买了他的地，就把他献给神，以后他就永远没有承受为业的地。对不起，神有一个公平原则，他今天兄弟落难的，到了禧年都要得自由。这个东西其实都在讲到禧年，其实是预表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完全掌权的我们的神的国的时候，神要叫我们完全得自由，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诡诈在那时候都要怎样，全部一笔勾销。好，所以有时候你刚好经营的好或经营不好，有起有落，但是到了禧年都要怎样，归回，你就不能一直占地为啊据地为己有的，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谁的，耶和华神的，要尊重神。所以神讲这么细腻的原则，其实都要人尊重，其实万有都是神的，我们其实终究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身体也一样，我们只有身体的使用权，没有身体的所有权。在神给我们的年日，你可以任意带你的身体，你可以想大吃就大吃，想要怎么对待它，想要晚睡就怎么晚睡，但是有一天神要收回这个身体的使用权，尘就归尘，土就归土了。好，所以终究表明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对吧？好，所以神要我们尊重他的创造，哈，不管是地，不管是人，不管是物，神都有他的原则。那从第二十五节开始，哈，到第二十九节是讲到说，有些物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你不能再拿来献，也不可怎样说我要把这物分别为圣啊。特别你看第二十五节，把你所固定的价银都要按着圣所的瓶二十基拉为以色克勒，又讲一次哈，公平的砝码是神所喜悦的，哈，不一样的砝码是神所怎样恨恶的，在箴言里面有讲，不一样的砝码就是我们想要心存诡诈，想要恶意待人，这都是神所恨恶的事情。好，所以让祭司这边来定了圣所的瓶二十基拉为一色克勒，这他换算的单位都要公平。二十六节，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 OK， 所有头生的都是属谁？神告诉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都是属于神的。这里也在预表一件事情，神的独生子，神的独生子我们知道是谁？基督。也就是说，神之前在耶稣降生之前确实造了不少的人，但他们可以算为神的儿子吗？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怎样？一个儿子说话不像他父亲，长相不像他父亲，价值观不像他父亲，整个行事为人都不像他父亲，人家会说这是你的儿子，还是说这是你的儿子吗？所以唯有那个按着神的心意 The only son， 神的独生子耶稣，他才是神造的人该有的样子，他才是人该有的样子。亚当这个名字虽然是叫做神的儿子，但是他还是怎样，没有尊重神，选择了悖逆神，所以他就堕落了，直到神怎样亲自降世为人，告诉我们一个人他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该怎么活，他的作为该如何。所以很妙的，耶稣受洗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服事，请问你是传道吗？是医治释放吗？或者是做什么其他事？没有，他第一件事情是受试探，接受试探。接受试探的服事代表什么？我虽然有肉身，按着肉身讲是软弱的，我会累，我会饿，我能走的有限，看的有限，想的有限，但 我的自由意志是管用的。撒旦来试探我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做一个对的决定。这就是神的独生儿子的意思。所以投生的在预表这件事情，所以投生的献给神是要人记住这件事情。这地上的很多都还不是投生的，但是借着世世代代的力，要叫人知道是由神来定原则，不是由你来定义。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人，是由神来定义，不是由我们来定义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不能这样子，你必须由神定义。好，所以投生的要献给神的原因在这里。那既然是献给神，你可不可以再分别为圣？当然不行，那是属神的，不是属你的。好，所以凡投生的都是属神的，都要献给神。但是投生的有没有可能是不洁净牲畜所生的？有可能。不洁净的就可能他有皮肤病啊，这只羊有皮肤病啊，他有一些小残疾啊，但是他也生了小羊，这只小羊怎么办？可不可以献给神？神告诉我们，不洁净的不能够献给神。哈，若是不洁净的牲畜，27节，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1/5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祭司会把这不洁净所生的头生的卖了，但是价格谁定？很好玩的，不是祭司定，是你定，是你定。哦，所以神有没有连续？有。神是有连续的，当然你不能估一个祭司不能接受的开天价，当然也不行，但是至少你不会损失很多吧。好，你就可以按比较公平的原则，你也可以去讲。好， OK 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好严格哦，这不洁净所生的搞不好也是洁净的啊，看起来样子是完整的，为什么不能献？好，那就好像之前讲到祭司的原则啊，比如说你看21章的第17节是讲到祭司的部分，实际讲到说，你告诉亚伦，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手折脚啊、脚啊折手折脚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等等等等，都不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感觉好像神厌弃了某些人，对不对？感觉啦。这是不是事实？我们先摆在一边。我们知道感觉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可是你又看到第23章的第22节，你们收割地的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遗落的，要留给什么？穷人跟寄居的。哎，怪了，一个是非常的什么仁慈怜悯，一个却怎样非常的严厉。要求的标准非常的高，到底神是怎样一位神？有时候你会看这经文就觉得，好像不太容易明白。原来祭司对祭司的规定，对献祭物的解不解的规定这么严格，是因为圣所的所有事情预表将来永恒，预表将来永恒。永恒是什么？整全的，不是残疾的。所以圣所里面的要求标准非常高的原因，不是神没有连续，神确实是很怜悯的神，他居然交代以色列人，你收取庄稼那些掉在地上的你不要捡，你要留给什么？穷人跟寄居的。请问你，我们有做到这么怜悯吗？我们都没有，但神却交代以色列百姓要如此做。但是圣所里面所有的祭祀的礼仪会规则都是最高标准，最高标准，因为他在预表将来天上的事情。将来我们在天上复活的时候，请问你有残疾吗？没有残疾，完全没有残疾。好，所以绝对不是上帝厌弃了这些人，只是圣所的事情在预表永恒的世界。好，所以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真的要照上帝所定的规准啊规则来看神所做的事情，不能怎样肆意乱解，肆意乱解。有时候就觉得哇，这个神你也太瞧不起那些残疾的人，绝对不是这种事情。哦哦，所以不解的牲畜所生的，他就不能献给神，因为圣所里面是预表的永恒的世界。哦，第28节，但是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的给耶和华，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献的都是归给耶和华为什么？ 至圣的，不是圣，是什么？至圣的，也就是说，你真的有对着神一个非常感恩的心。你说这个东西，神啊，我给你，我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可不可以？可以。神说这是至圣的，神要人有一个感恩的心。当然，神却不缺这个东西，根本就不缺。但是神要不要纪念这样的心？要。所以神说这是至圣的，那真的是一个人跟神关系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部分，好像一个浓烈的爱情一样。神说这是至圣的。好，那29节，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数，必被怎样？致死。 OK，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条例。 OK， 你说我神啊，我永远献给你的，我就成为至圣了，但事实上我已经被判处死刑了，这人可不可以献？对不起，这里讲说什么？凡从人中当灭的，好，就是他可能已经犯罪被判刑了，就是什么死刑了，就可以献吗？不可献也不可赎，不可以再赎回来了，必要怎样？被致死。好，包括牲畜也一样，如果是不解之，比如说神带领人进耶利哥，神要以色列百姓灭掉耶利哥所有的人还有什么牲畜，你可不可以私自留下这些牲畜来献给神，或者是赎回？都不行，因为那是什么？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好，那稍微解释一下，你不要吓一跳说，哇，神你好严厉哦，耶利哥城人都该死，你全部把他们都杀了，连小孩，连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小孩，连牲畜，无辜的牲畜都杀了，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样告诉以色列人做这种残忍的事情？原因很简单，神知道一个地上面他的恶影响力有多大，这件事情是上帝在判断的。你如果容让那些人在这些城里面长大，一个孩子在一个罪恶的城市长大，你要他自己在这个罪恶当中成为一个圣洁，请问你几率有多高？微乎其微。所以如果放任下去，这些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死了，将来去哪里？地狱吗？如果神击杀了他还不能分辨左右手，谁带走？神带走。所以什么是最好的方式？击杀。所以击杀是当时处理一个罪恶到一个神不能容忍的地步的极致手段，极致手段。所以生命都是神出于神的，生命都是神所掌管的，神要做什么决定一定是神看为最好的方式。好，所以当时就对耶利哥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对神诡诈去赎回那当灭之物，好，这都不行的，必要怎样？被致死。 OK， 这是从第一节到第29节关于讲到说，你若跟神许了愿，特许的愿，你要还愿的时候都不能照你自己的意思，要照神的规定，要学习什么？尊重神。而且献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什么？要成熟，你要三思之后再做这件事情，再把它献出去。如果你不是想好了随便做的，你就要这样额外付出代价。好，就是你从这个代价当中你要学习，可不可以心怀恶意？不行。好，耶稣也讲过，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我这里得什么，对吧？你们如果信心像海中的波浪一样一起一路，心怀恶意就不要想从我这里得什么。所以神也借着这些话在帮助我们，信心要对准在什么？神的身上。你不要看环境嘛，你看环境就怎样起起落落，你要看神，要看准神，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好让你越过生命的风浪，不会心怀恶意。一样，在这里原则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讲十一奉献第30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都是什么？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好，所以这是神的，不是我们的。好，特别是头生的或者是初结的果子，都是什么？神的。31节，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如果你真的很需要这个物品，你真的很需要这一头羊，好让你可以继续牧养的工作，可以生更多小羊，可不可以？可以。你只要怎样，在它的价值再加上五分之一。好，这也是什么？尊重神。神不会断你的路，但是你要学习什么？尊荣神， 尊荣神，尊荣神。所以还一样要加上五分之一。三十二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 OK， 这里神又教导一次人公平的原则。你不能，你要献你的所有的产业的羊群十分之一给神，你不能都挑残疾的给神，或是挑比较弱的、比较小的、价值比较差的给神，可不可以这样？不行。那是不是祭司也可不可以随便说我都挑最好的，把你整个羊群当中最壮的都挑走了？也不行，这样也不公平，前一个不公平，后一个也不公平。要怎么做呢？神告诉我们说，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帐下当然就指那个管理这间、主管这件事的人，可能是祭司，好、哦，应该就是祭司。你的羊群从他面前经过，你随意赶，凡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就归给耶和华为圣。这就这样公平的，这就公平的，不是你控制，不是我控制，神控制这一切。好、哦，所以神真的要我们神很在意公平的原则，我们要在当中学习，不要以诡诈待神或待人，这都是不行的。第三十三节，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什么是都要？如果你跟神说三道四的，你跟祭司说三道四的，就怎样？这两只羊全部归给神，你拿这只羊本来要拿这只换这只，结果这两只羊都这样归给神了。就是这个，而且什么永不可赎回，你就不能再做这种事，不要去心怀诡诈，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心怀怨恨。好，献给神就甘心乐意嘛。三十四节，这就是耶和华在西南山上为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命令。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真的要尊重神的主权。好，那许愿上帝没有义务，但他有恩惠，他若成就了，我们要献就要怎样照着神的原则献。让神去决定，不是由我们决定。而且我们要不要信使？要信使，神是轻慢不得的。好，所以神要我们学习信使，而且要什么公平。好，这就是神与人联合的原则。立位记里面牧师一直在强调，立位的意思就是联合，联合神要、人要与神联合，这是神所乐意的。但要不要遵照神的原则？要。神做事是有界限，是有秩序的。神做事有界限，有秩序，由神的主权所决定的事情，不是人可以随意更动的。这里我们就要尊重神，才是主宰一切的神。尊重上帝的主宰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样看待基督的救恩，不能由我们自己随便看待。我们若自己随便看待，哦，我信了耶稣就上天堂，这是廉价的救恩，因为你只在意上天堂这件事情。但是神的救恩在意什么？救恩是个开始，开始让上帝可以改变你这个人，从什么接受耶稣的那一个点开始。后面这个是什么？重价的救恩，上帝用他儿子的生命要改变你这个人的生命，这是重价的救恩。如果我们轻看神的救恩，以为救恩就是我接受耶稣就上天堂没事了，你会怎么过一个生命？你还是随随便便的嘛，因为你已经得到你所想要的，其他就是随我的意思来。但是救恩是重价的救恩，你要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就像这里所规定的，你要献给耶和华，神怎么规定，神的心意如何，你要去查问神的心意。一样，上帝拯救我们生命，他要我们过一个怎样的人生，我们要不要去寻求？要，你要来跟随，要来询问。所以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也必定熬炼他百姓的心，使我们怎样纯全向他。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怎样完全无可指责。谁的工作？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是真实的神。主啊，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主啊，你是至高的神。主啊，你在你的心里面，主啊，都有对每一件事情最好的看法。主，帮助我们不是活在自己的心意里面，主，帮助我们是寻求你的心意。主啊，当初亚当跟夏娃去吃的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就是他定义要从自己的心意去决定他的作为。主啊，这是不对的，这是堕落。主，帮助我们如今活在这堕落世界，我们已经深受污染，但是我们今天有了你的话语，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要回转归向你。主啊，让你来决定我们的生命，让你来决定我们要怎样成为一个人，让我们单单以尊荣你的名，尊荣基督的名，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就像保罗一样，看这世界为粪土，唯靠耶稣基督，知道我已经得胜有余了。耶稣，我们感谢你，唯有信心讨你喜悦，唯有尊重你的主权讨你喜悦。主啊，让我们在与你联合的时候，不再偏行己意，不再按照私心，乃是要按照你的心意，将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你。耶稣，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